实在是感谢神给我们一个机会，晚上我们可以在这里相聚，一起来思想关于婚姻交友这一方面的一些讨论。我们只要读一个地方的圣经就好了，因为我假设很多大家比较熟悉常用的经文就不需要在这里读。我们读一个地方的圣经是记载在旧约的歌中之歌，中文翻作雅各。我们读雅各书的第八章。我们读第八章的第六节和第七节。如果你找到了，我们的这个同工赞，来，我们一起读，一、二、三。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当我们晚上一起坐在你脚前的时候，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不是坐在一群人的中间，我们乃是坐在你的面前。我们是多么有福气的人，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亲近你，因为你永远都是用笑脸来面对我们。虽然我们有很多的失败和软弱，但是你透过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你看见我们这群人，你却觉得我们是又美又善的一批属于你的子民。我们为着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感谢了还要感谢，我们赞美了还要赞美。我们求圣灵晚上，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说你想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神让我经历了很多很多在婚姻上的一些难处、失败和痛苦。那因着那些的失败、难处和痛苦呢，神后来就给我机会，在服侍教会的时候就可以帮助教会里面的一些弟兄姐妹让他们少走一些弯路，也不要白白受苦。那这么多年我们跟各地的弟兄姐妹每当我们讨论到婚姻的事情的时候讨论到怎么选一个好配偶的时候常常我们会碰到一个很基本、很关键的问题。如果是一个单身的弟兄姐妹，来跟我们交通谈论，关于他要找配偶的事情，说白了，他心中想要的是什么？他心中想要的就是神为他预备一位高、富、帅、属灵、爱主、温柔、体贴，还有什么？要不要再补充一下？要有身份啊！总而言之，我们单身的弟兄姐妹 心中所要的是一个完美的配偶。你所有的需要，你所有的盼望，你所有的幸福，你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从他而来。这基本上我谈来谈去碰到的人就是这样子。如果你碰到快要结婚的，他们觉得他们碰到了一个他们喜欢的，他们爱的，两个人要结婚了，那你问他为什么要结婚呢？为什么要结婚？哦，这个问题如果他跟你敷衍一下的话，特别是那些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小孩，他们还挺会的。譬如说他们告诉你为什么要结婚呢？那是为了荣耀主。我们盼望我们的家庭将来可以荣耀主。这种叫做官话，大话。那有一些比较老实的，特别是在美国做留学生的，这些人基本上就很诚实的告诉你，哎呀，一个人在美国生活太不容易了，结了婚有个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哎，这个是比较踏实一点了，对吧？比较真诚一点。还有一批的呢，那比较特别的。为什么结婚？哎呀，叔叔你不知道啊，没办法呀。我爷爷，我奶奶，哎呀，我爹，我娘，哎呀，我们家里多少人呢，都逼着我呀。这个，家人逼已经很惨了。你知道我不是太理解哈。这个最近这些年，我常常听到有些教会的领袖也会逼婚的。某某姐妹，某某弟兄，我为你祷告很久了，神感动我，你要嫁给这个，你要娶这个。我不喜欢他，我没有感动啊。哦，姐妹啊，弟兄啊，要放下自己。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不要坚持自己的想法，走十字架的道路，你的生命才会丰富，将来神才可以大大的使用你。要命不要命？真的好可怕啊。过去几十年，这种逼婚出来的婚姻到最后一塌糊涂的，我不知道碰到多少个，都是人家祷告出来的，然后还哭得半天问我，哎呀，为什么祷告出来的还会这样？我说谁告诉你祷告出来就不会这样？我们有一个很奇怪的迷信，我们的迷信就是认为如果我们好好的祷告，如果别人也好好的祷告，我们结婚以后一定怎么样？你浓我浓，你里面有我，我里面有你，对吧？我们都期盼这个嘛。我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碰到有一对年轻人要结婚的时候，我问他，你期待结婚以后怎么样？每一个都是期待他对我好啊，他爱我啊，他疼我啊，他照顾我啊，他帮助我啊。 没有一个说我期待结婚以后他要气死我，他要累死我，他要折磨死我，他要让我的心都碎了。你们见过吗？啊，要结婚的时候告诉你，为什么你结婚以后你期待什么？哦，我期待被他整死。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人说你结婚期待什么？嘿嘿，结婚以后啊，你看我怎么折腾他，我让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见过这种人吗？没有吧，肯定没有的。哎，但是我请问各位啊，结过婚以后有没有这种人？啊，你们这里没有啊？这还差不多，不然我就说这个神太不公平了，怎么光是我们美国有，你们这里没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现代的结婚，我不是说没有，我也见到过，但是绝大部分呢，都是两情相悦的，可不像以前了。以前结婚是你没见过面都可以结婚的。我的一个部下的部下，很多年前了，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有一天跟我讲，哎，老板，我要请假。我说为什么？我要回国结婚了。我说从来没听说过你有女朋友啊。哦，我从来没见过她，没跟她讲过话。哦，这样就结婚了啊？对呀，我爸妈安排好的，我就回去结婚了。所以我要请一个月的假，结完婚我再回来。所以有这种的啊，但是太少了。我40年就碰到一个，大部分都是爱呀爱呀爱呀才要结婚的嘛。那为什么结完婚以后就这么惨呢？哎，结完婚吵架惨不惨？很惨哦。那打架呢？更惨了，对不对？那结完婚以后最惨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是把你当空气，那个才惨啊。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咱们井水不犯河水，那个多悲哀啊。为什么不离婚呢？为什么要离婚呢？孩子大了再跟你离婚，现在为了孩子不跟你离婚，怎么可能落到这么悲哀的地步？还有一些呢，哎，怎么样啊，你们夫妻两个现在关系怎么样啊？还能怎么样，他就这个样嘛，也改不了了，跟他吵也吵完了，打也打完了，闹也闹完了，他还是这个样，算了算了，就这么过吧。常常有人跟我说，现在摸了老婆的手，那不就左手摸右手，有什么感觉啊？对吧？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再过2个多月我们就结婚50年了。哎，我现在摸到他的手就回到18、19岁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已经不是肉体中的激情，是满心的感谢的恩情。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人这么傻，陪你50年呢？你怎么得罪他，他还守着你，你到哪找？所以我常常告诉年轻的弟兄姐妹，你在进入婚姻的时候，或者你已经进入婚姻的时候，你先要想清楚， 你到底要什么？你到底要什么？你一天到晚就想说我要他怎么样对我，我要他怎么样对我，我要他怎么样对我。所以说白了，结婚的目的是希望他来满足你。如果他不乖，还要叫上帝帮忙。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主啊，你看他不顺服我。对，我刚结婚就觉得真搞不懂，他基督徒哎，又爱主哎，怎么结婚以后我是丈夫，他是妻子，做妻子的应该顺服丈夫，这个圣经白纸黑字写的这么清楚，有什么问题啊？哎，他怎么就有问题了？拼命祷告，神啊，改变他。那你猜他祷告要改变谁啊？那当然是改变我嘛，对吧？但是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结婚，我们糊里糊涂结婚的，自己以为知道为什么结婚，自己以为我很爱你啊，爱你啊，其实哪里是爱你，其实爱自己啊。我为什么爱你啊？因为我一看到你我就开心嘛。你承认不承认？你爱一个人就是因为你跟他在一起你很舒服，你看他你很开心，你觉得他对你好，是不是？所以你爱谁？你爱你自己。如果他对你不好呢？他每次见你啪，你还没缓过来怎么回事，啪，还爱不爱？你不可能爱的嘛，因为你跟我的爱都是自私的爱，都是自私的爱，我们就是希望对方满足我们。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神设计婚姻的时候不是自私的，神设计的婚姻，如果根据你们很熟悉的以弗所书，那里是告诉我，婚姻真正的目的是要彰显基督与教会的奥秘。神要一个婚姻在地上成为基督与教会相爱的一个小影，一个见证。你想想看，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这是何等伟大的事情。我们都觉得婚姻谁的事啊？就咱们两个人的事嘛，对吧？所以年轻的时候常常觉得，你喜欢我，我喜欢我，还有什么问题啊？别人不喜欢活该，干他啥事儿？年龄大点才知道，谁告诉你婚姻你们两个人的事儿？婚姻至少是两个家族的事儿。对，你以为你们两个相爱，没有你们解决不了的困难？做梦！你早晚有一天会听到他娘跟他讲：“儿子，老婆可以换的，老娘不能换。”那时候怎么办？这个到哪里都听到人家讲的那个很难问的问题。哎呀，我跟你媳妇两个都掉在海里面，你要先救哪一个？是救鸟娘还是救新娘啊？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婚姻不只是两个家族的事，婚姻最宝贵的是婚姻是神的事。婚姻是神的事，基督徒听清楚，你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你觉得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神说的婚姻不是你们两个人的事而已啊，婚姻是我的事儿。哎，那当然我讲这句话是有圣经根据的，不只是以弗所书。你如果圣经熟一点，你去创世纪看一看，你就懂我在讲什么了。 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你有读过亚当在那边说，我寂寞，我孤单，我这日子咋过呀？老虎也有老婆，猴子的也有老婆，就我亚当这么可怜，耶和华神啊，你们搞错呀，你得给我找个预备一个合适我的配偶吧。你们的圣经这样写的吗？不是哈。你如果会读圣经，你就知道没有夏娃以前，亚当过得可开心了。亚当这一辈子最幸福的日子就是那段日子。你不会读圣经，你读不出来；你会读，你仔细的越思想，哇，人间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吗？伊甸园的里面呢，耶和华神天天来陪你啊。然后你可以不只是享受神在伊甸园里面一切的供应，你享受神的自己啊，而且神还给你工作，训练你，让你看管管理这个园子，多美啊！你不会无聊，而且你做的事情有价值，多开心啊！所以你没有看到亚当去祷告的，这是谁搞出来的想法？是要给亚当搞个媳妇儿的，不是亚当想出来的，神想出来的。所以婚姻是神的事儿啊。亚当很开心，神说你开心我不开心啊。圣经不是用他不开心，圣经说那人独居不好，对吧？那就不开心嘛，他开心就好了嘛。因为全本圣经里面，只要神喜欢就是好。弟兄姊妹，明白这个道理吗？很多人常问我，哎呀，这个神为什么，神为什么？你怎么问神为什么？神做所有的事，说白了只有一个理由。用我们小孩子的话讲，叫我爽。哎，你要知道，全宇宙只有一个人有这个权利，就是。那神学里面把这个这样子的神的特权呢，有一个名词叫神的主权 ，the sovereignty of God。把它说的最直白，我们一般老百姓最容易懂的，就他开心就好了，他喜欢就是好的。因为他神嘛，神说不爽，所以神说他要干一件事儿。你们会读圣经的人告诉我，神要干什么事？我要造一个配偶，干什么？帮助他。神说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么下一节圣经应该说什么呢？于是耶和华神就让亚当睡觉，然后从他的旁边的肋骨拿一根骨头出来，做了一个夏娃，一个女人。你的圣经是不是这样写的？都点头啊。我的圣经不是这样子写的。等一下你们自己把圣经打开看看，到底是你对还是我对。我的圣经讲，神说我要给你造一个配偶，然后神就说，亚当你过来，我现在把所有我造的东西给你看，你挑一个，哪一个你说这是我老婆就送给你。 所以亚当干了什么事儿？就一个一个看了，一个一个看了，一个一个看了。哎，看到河马他会有什么反应？我猜亚当一想，哎呦，这个有一点大哦，我要跟他两个人结婚的很麻烦呢、啊。左看看右看看，那长颈鹿怎么办？高不可攀，对吧？最后看来看去看了个大猩猩。我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啊，将来我到天上我一定问亚当。我猜那是亚当第一次在那里犹豫了很久。哎，这个有一点味道、哦、满身都是 muscle， 又有肌肉可以帮忙干活，但是看来看去不行。幸好他不行哦。亚当那时候如果选了那个大猩猩，咱们每个人身上今天全是毛，对吧？那亚当看完一遍，圣经怎么写？我为什么这样子讲？我是有圣经根据的。圣经说，亚当把所有的动物看完一遍以后说，只是没有看到他的配偶。哎，你的圣经是不是这样写的？哎，有圣经的人告诉我，是不是？是哈，所以现在知道了吧？神好聪明啊！你们今天家里有小孩的，你孩子长大了要适合结婚的时候，你跟他讲，我给你看好了啊，这个给你，你猜他怎么说？每一个都是告诉你说不要，一定的。所以我们的神太聪明了，你先挑，你挑到没有了，那就是我来帮你忙了嘛，对吧？那这里背后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概念，亲爱的单身的弟兄姐妹们，听清楚听清楚，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对你现在千万不要自己找，因为你找来的不管他高还是大还是胖还是瘦，找来的通通是畜生。听明白没有？现在很多人都是自己在找，哎呀，我要找一个合适的，我要找一个好的。你要找你去找吧，只要是你找来的都是畜生。要不了几年你生气了，你就骂他了，我瞎了眼才会嫁给你，你怎么像畜生一样？都是你们骂的话嘛，对吧？那我们那边早年，现在比较没有了，还喜欢骂死鬼，连畜生还不是，是死鬼啊。那他们来告状，我都回答第一句话，我很简单了，你告什么？你自己选的呀。后来年轻人就问我，那不自己选怎么办？我说让神给你选呗。哦，弟兄姐妹，这个里面好有讲究啊，神怎么给你选？我今天晚上不太想花太多时间告诉你神怎么给你选，但是你观念上你要记得，你要让神替你选，你不要自己选。你有了这个观念，怎么做？坦白讲，你想知道，总有办法知道。年长的弟兄姐妹可以教你，有很多的书可以教你。你再懒惰一点，不要看书，你上网去搜一搜也可以搜得到，对吧？你说实在搜不到，那我告诉你，你就搜我讲的呗，按照圣经谈恋爱，你总可以搜得到吧？ 那里面就告诉你怎么找到神给你预备的，你不要自己找，你的观念上你先要把它搞定。那我今天晚上最主要想跟大家讲什么呢？我其实心中最想跟大家讲的是，就算是神预备的，神给你找的，亚当跟夏娃见面的那一首爱情的情歌美不美？我们因为文化差距太大，所以我们读这是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我们没感觉的，因为我们不了解希伯来文化里面这个诗有多美。那可是说到那种爱情的那种爱慕，是爱到比我们中国人唱的那条什么你浓我浓还要浓的，这么的爱，而且这个爱啊，是一见钟情哦，对吧？一看到他就唱起来了。这个婚姻谁安排的？神安排的，对不对？有没有娶对人？有没有嫁对人？有没有？有。而且这一对婚姻，请问会不会有岳母跟女婿干？不可能吧，对吧？媳妇跟婆婆干，有没有可能？没有可能，对不对？有没有可能父母不讲理？有没有？没有。不像我们一般人的婚姻，那可难说了，对吧？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要告诉你的是，神安排的，神预备的，有双方都有最完美的父母。因为亚当夏娃的父母就是神自己啊，最完美的，绝对不会犯任何错误的，充满了爱，充满了一切的丰富，而且要把一切的丰富给他们。有这么好的父母吗？不可能的，因为大部分的父母都会有一点私心，对不对？神没有私心的，完全没有私心的。再请问你，中国人讲贫贱夫妻百事哀，对吧？真的很辛苦。那其实我这么多年过来以后啊，我观察很多的婚姻啊，其实我发觉不是贫贱夫妻百事哀，我发觉中国人这句话错了。我发觉啊，夫妻两个穷的时候可好，哎呀，你体贴我，我体贴你，你拼命干我也拼命干。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是不是这样的。哦哟，我们那边呢，来刚来的时候都是穷嘛，努力啊努力啊，拼命啊拼命啊，好不好？好得很。什么时候开始吵架？什么时候开始出问题？都是有钱以后，房子也买了，车子也买了，身份也办好了，存款也有了，然后小孩差不多也养大了，这个时候干什么？干架，多悲哀呀，多悲哀呀。我们这些人吵架很容易理解，我们环境不好，我们父母不好，我们亲戚不好，我瞎了眼，我嫁错人了，他根本不是神为我预备的。我听到最近有一个弟兄讲话讲得好毒啊，我只听过人家说我瞎了眼嫁给你，我从来没有听到这个男的 这么毒的回答他说，我会取残疾人，多么的伟大呀。这句话读不读？太没有良心了，讲这种话。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你，亚当夏娃的婚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是什么样子？那应该是甜蜜到不能再甜蜜了。哎，你们好像不同意的样子。那肯定的嘛，你想想看，完美的环境，完美的父母，完美的双方，神预备的，神预备还会有错啊？对吧？请问你，这两个人后来吵架不吵架？那吵得厉害哦，那个吵得很难听的，你知道吗？神到园子里面来，亚当夏娃干了坏事了，对吧？被蛇骗了嘛，干了坏事。神来了，很奇怪啊，神一来就说：“哎，亚当，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猜哈，这也是我猜的。弟兄姊妹，我跟你讲了，圣经写的就是圣经写的，绝对不会错。我猜的，你不要以为不会错。我猜的可能猜错了啊，所以我都要很郑重的声明，这是我猜的。那我告诉你，圣经讲的，你不要怀疑，百分百神的话绝对不会错。那我告诉你，我猜的呢，你就听听吧，做参考。我猜什么呢？我猜神叫亚当的时候，亚当心里面一肚子的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你知道吗？我两个小孩，他们小的时候留在家里，我出去办事，等我办事回来一发现，天哪，这个家里啊，我的客厅啊，变成了战场，一塌里糊涂啊。我的习惯一定就把儿子叫过来，因为儿子是哥哥，我就把他叫过来，怎么回事？为什么把家里搞成这个样子？那如果儿子有份于这一场灾难，你觉得我儿子会觉得委屈吗？不会，他不会觉得委屈，因为他干的嘛，对吧？但是如果他根本不干他的事儿，是他妹妹找了同学，他妹妹跟狗，他妹妹干了，就是他妹妹闯的祸，然后我不去找他妹妹，我找他算账，他委屈不委屈？哦，他非常委屈啊。有一次就是这样子啊，我把他叫来臭骂一顿，骂完以后他就看着我，流着眼泪看我，他不是我干的，他是妹妹啊。这搞得我也很难下台，你知道吗？那天神把亚当叫来，问亚当干了啥事儿，干了什么好事儿？亚当怎么回答？不是我呀！哎，不是我就算了。哦，他下面那句话真难听哦。是谁呀？他如果说是夏娃 ，OK。他如果说是我妻子 ，OK。他说什么？第一，你要来找我算账，神我坦白告诉你，归根究底是你的错。你当初不给我个夏娃，啥的事儿都没有。看见没有？所以他第一个怪谁？怪神。那第二个怪谁呢？夏娃不是。现在夏娃已经不是夏娃了，夏娃现在是什么呢？ 一个跟他同居的女人。你听懂这句话吗？天哪，他什么东西啊？他什么也不是，不就个跟我睡觉的女人呗。哎，前面才几节哦，骨中的骨啊，我肉中的肉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什么？你要很清楚的看到人的爱情是多么的不可靠。再好的人，再好的环境，再好的亲戚，再好的物质条件，人的爱情不可靠。看清楚了没有？太不可靠了。前面讲的那么好听，现在嘣，立刻划清界限，好像跟他没关系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不是亚当没有良心，千万记得，不是亚当没有良心。你们将来会碰到，会听到，会看到，希望你们没有经历到，真的有人没有良心啊，真的没有良心啊。但是让我告诉你，每一个人其实都没有良心。你是说别人没有良心，你自己不知道，你也没有良心。今天你没有在情感上出问题，不表示你不会。听清楚啊，不表示你不会啊。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男的，以为自己是柳下惠，怀这个是不乱是吧？坐怀不乱哈。美女坐在你怀里，你没事儿。正人君子，我告诉你，没这个事儿的。每一个人在情欲的试探下，没有免疫力，你都会跌倒。你如果认为你不会，我就先告诉你，你会。你如果到今天还不会，那是神怜悯你。听明白吗？我们没有一个像约瑟。你不要跟我吹牛你会。你如果认为你是约瑟，大概你就一定会犯罪。如果你知道你没那个本事，你才会真的像约瑟，试探来的时候他干什么事儿？逃。今天多少弟兄试探来的时候就不逃，他以为我可以，你可以啊，你就死定。你以为会搞婚外情，会想不是你配偶的异性，只有男人干吗？每一个婚姻因为有婚外情破坏的家庭，有一个没有良心的男人，至少还有一个没有良心的女人，对吧？所以不是只有男人会干坏事，这年头女人可厉害了。有些女人真的是很不得了的，她告诉你啊，什么叫做女人顶半边天？但那是我客气，我谦虚。 在我们家里整个天都是我顶着的，我钱比他会挣，脑筋比他好，人长得比他漂亮。那如果碰到老公有什么让他不开心 不满意的事儿，他没有其他的东西，想都不要想。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你说我信主了还是个罪人？对，你信主了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如果诚实的面对现在这个社会，所有的统计告诉我们，有在婚姻中不忠实的百分比，教会里面的人跟教会外面的人在美国是一样的，在韩国是一样的，在中国不知道，因为中国没人做这个事儿。澳大利亚有没有人做这个统计？我没看到。但是美国有人去做，有人去调查，韩国有人去做，有人去调查，那个结果血淋淋的告诉我们，我们信了主，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警醒的心，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可能会犯罪，我们就会给魔鬼留下地步。这是为什么？这些年来，在很多的教会里面，教会的领袖们开始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弟兄姐妹，弟兄去服侍弟兄，去关心弟兄；姐妹去关心姐妹，服侍姐妹。偏偏就有人，他好可怜啊，我不帮他谁帮他？帮帮帮帮了，最后都出问题的。我希望神怜悯你们，我希望你们要知道，如果亚当跟夏娃他们会犯，不只是犯那个大罪，他们会彼此中间把他们的爱情都毁了。我希望你们记得，你们也会。那你要问我，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我怎么能够不要呢？因为没有一个人在婚姻里，你希望你的婚姻破裂，没有一个人你希望说，哎呦，他根本就把我当空气。我还听到一个姐妹讲，他哪里是把我当空气，他完全就是利用我。多悲哀啊！神设立的婚姻是要我们彰显基督与教会的奥秘，要让我们享受基督与教会的爱情，而我们今天却不知道魔鬼的诡计，我们常常忽略了好多的东西。所以今天晚上我要在这里特别提醒各位，既然婚姻是为着神，因为这是神设立的，既然婚姻是为着彰显基督与教会的奥秘，既然婚姻是为着在地上荣耀神，那请你注意，你的婚姻需要你灌溉、投资、 栽培。我自己当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千辛万苦娶到她，那个太难了，因为我们是门不当户不对，人家是三好学生，我呢，我是那个学校喇叭常常叫的，几年几班那个刘志雄，请你赶快到办训导主任这里来，又闯祸了。人家功课都是好的，好的不得了，我是处心积虑费尽心血能够靠作弊及格就很满意了。我不知道谁告诉我的，读书是世界上最笨的一件事，可以作弊为什么要读书呢？把读书的时间拿来玩不好吗？我那时候完全相信这个观念的，我那个书一拿起来，他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完全没有兴趣的。所以我觉得神也很幽默，等我信主以后，神开始修理我，就让我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读到现在这么老了还要一直读。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实实在在的，我那个时候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这个观念的错误。什么观念错误呢？终于娶到你了，多难你知道吗？他爹娘不同意就算了，对吧？大部分爹娘都不同意的嘛，对吧？都要跟他搞很久才会同意的嘛。一个穷小子，又是一个坏小子，然后又实在长得不咋地的。我每次讲这个，很多弟兄姊妹不相信，你知道吗？很多弟兄姊妹看看我，你长得还过得去吧？怎么会被你讲的不咋地呢？我就讲个事实告诉你们。我女儿念高中的时候，她有一天翻箱倒柜，不知道找什么东西啊，居然给她找到我们的结婚照。她找去说她看了很久，她没问我，她怕伤我的心啊。她跑去问她娘，她说：“妈咪啊，看起来这个新娘子是你啊，没错吧？”他说：“当然是了，这就是我。”他那旁边那个是谁？你爹啊？不可能，你怎么会嫁一个这么丑的人？那时候真丑，真丑。那知道为什么现在没有那么丑吗？因为每天看他。哎，你不要笑，这是圣经根据的。你怎么样可以变得像耶稣啊？保罗告诉你怎么样变得像耶稣啊？你要敞着脸看见耶稣的美丽。你越看他你就越像他，越看他你就越像他，你就荣上加荣，变成主的荣形。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人家都说夫妻脸，对吧？我求求你们看到他的时候不要说你们两个长得很像，知道为什么吗？太伤他心了。因为我变得比较漂亮了，那他呢？因为我像他，他也像我嘛，对吧？多悲惨啊！但是你可以想象嘛，那个时候他爹娘反对，毫无疑问的。他们家所有的兄弟姐妹全部反对。他们家算是一个大家族的，什么什么姑姑啊，什么舅舅啊，什么哎呀，亲戚多得不得了。我们家一个亲戚都没有的，我们没亲戚。 他所有的亲戚反对，他所有的同学反对，我就不知道我怎么得罪他同学的，人家就看我不顺眼就反对，连他老师也反对，你想这有多难呢、啊？这么多人反对我，居然能够把他骗到手。您不要笑，哪一个男人把老婆娶进来不是骗来的？爱你啊，我一直会对你好的啊，你放心啊，那不都骗人的吗？结了婚开心不开心啊？我告诉你，别人开心不开心我不知道，我是开心到爆表。我们婚礼那一天啊，我的同学，我同班同学啊，人家在那边哈哈哈哈哈，每个人大笑，我说你们好什么好，什么事情那么好笑啊？他们说我们今天见证了什么叫做一朵鲜花。哎呀，把我给气的呀！我说这是你是我的同学，你怎么讲这种话呢？哎，你说他一朵鲜花，我阿闷的。那你下一句怎么能讲呢？我有那么差吗？但想想真的是那么差。所以弟兄姐妹，那个时候我结婚的时候，我真是开心到不得了。但是我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既然把你娶回家了，放在家里，从今以后放心了，我要努力的把我的心思，我的意念，我好好的去赚钱，我要养家，我要让你过上好日子，怎么样？爱不爱他？爱吧，爱哦。但是结果呢？没有事就哭，动不动就生气，哎，你说我多挫败啊！你说我多挫败啊！然后哭了个半天，你不爱我。哎，你们中间做老公的人，你告诉我，你老婆跟你讲说你不爱我，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哪里不爱你？不爱你会娶你？
当然爱你嘛，非常爱你的。
你不爱我，这要命不要命？哎，你们有办法跟你老婆讲理的吗？啊，你们中间哪一个人说，哎呀，我可以跟我老婆讲理的？你举个手，我待会儿私下跟你聊一下，我要跟你请教一下，你可以跟你老婆讲理，了不起啊？
不讲理的嘛，你跟他讲我这是爱你吗？那什么叫爱你？他就觉得你不爱。
为什么？为什么？请记住，人的爱情太不可靠。我们今天在婚姻中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我讲了几次？五次了，人家说重要的事情讲几遍？那极为重要的事情呢？要讲六遍，我再讲一遍，非常。亲爱的弟兄姐妹，记得，如果你没有让神的爱充满在你的心里，那个比死还要坚强的爱充满在你心里，你越爱对方，你给对方的伤害越大，而且这一种的伤害是双面伤害，你伤害了对方又伤害了你自己，这是好大的悲哀啊。因为人肉体的爱永远是自私的，人肉体的爱是没有属天的智慧的， 只有基督的爱，那一种的爱是完全无私的，那一种的爱是有智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我们婚姻，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让我们学会爱。神爱世人，简单吗？我们觉得好简单，其实难死他，你知道吗？你想想看，这个世人呢，百百种，对不对？每个都不一样啊，你怎么爱哦？那你再想，今天你神没有叫你爱世人，对吧？你也爱不了世人，你爱你老婆，你爱你老公就一个，对吧？你会爱吗？你能够体贴他的心肠吗？你知道你说什么做什么，他真的会感受到你的爱吗？我们都觉得我们会啊，我那时候理直气壮的，怎么不爱你？非常爱你，你哪里爱我？谁买菜？我买菜。谁做卫生？我做卫生。谁烧饭？我烧饭。谁洗衣服？我洗衣服。有了小孩，谁接小孩，谁送小孩？我接我送。你可以想出来的活都是我干的，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身体不好嘛，他没办法做。我很爱你啊，当然我做嘛。不只是帮你干活啊，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应酬，好不好？所有的工资领回来，那个袋子还没有开封，全袋子，连一分钱都没有拿出来就上缴，够意思吧？我说这种老公你还要嫌哦？还说不爱你啊？哎，人家哭给你看，就说你不爱我。哎呀，气得我有一次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一个湖南人呢，被我的同学都笑我是上海人，你知道吗？到头来你还说我不爱你，为什么？因为我所有的爱都是我从天然来的，不是从基督的爱来的。我以为我要做什么我才是爱他。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笑我傻，千万不要笑我傻。你不但对人你有这个错误的思想，你对主耶稣也有同样的错误思想。我看你们一脸不服气的样子，你觉得你怎么样爱主啊？
我读经，我祷告，我奉献，我服侍，
这叫爱主吗？
我宣教，
这样可以了吧？这叫爱主吗？亲爱的弟兄姐妹，爱主不是你为主做什么，爱妻子不是你为妻子做什么，听清楚啊，听清楚，这个好重要啊。真正的爱是先把你的心给他，你的心要在他身上。请问你，主耶稣需要我们做什么吗？ 但为什么我们就觉得不干点事儿我们活不下去的？请记住，你爱他，你就做他喜欢你做的事情。你爱他，你就要让他知道你的心在他身上，而且你是真的把你的心摆在他的身上。为着他，你什么都可以不要。听明白？这是神给我们的爱，神是这样爱我们的。为着我们，他什么都可以不要。他的眼睛就在我们身上啊！你们这些读圣经的人都知道嘛，对吧？神对着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我儿啊，将心给我。神没有说我儿啊，好好的干吧。哎，我不是说你爱真的爱主，有基督的爱来爱主的时候，有基督的来爱你的配偶的时候，你不会替他干事，这不是我说的，是你有了爱以后，你无论怎么做，那个都是爱的流露。做所有的事情不是爱的方法，这样听出吗？不是说我做这些事，你现在知道我爱你了吧？完了，你就死定。我一个好同学，他的老婆真的把他折磨死了。他最渴望的就是下班以后回到家，牵着老婆，我们走一走，聊聊天，今天怎么过的？他老婆呢？不是，他老婆是他一下班回来，他老婆就要赶快把家里面今天他所做的预备的非常丰富的饭食摆上吃饭，吃完饭洗碗，洗完碗，你知道他老婆做什么事吗？擦地，趴在地上拿那个抹布。你知道我不太敢去他家，为什么？你知道吗？我的妈呀，那真叫做一尘不染，所有的东西啊都是摆在对的地方的，每个东西都锃亮锃亮的。我的好朋友就说，老婆你可不可以不要干这些事儿？我们去干点别的事儿。爱你，要把你的家搞得漂漂亮亮的。他不懂，他完全不懂。你的心不在对方身上，无论你做什么都不是爱，这是关键。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怎么会在一个人的身上呢？我们的心基本上是在我们自己身上，你知道吗？我们觉得对的就是对的，我们觉得好的就是好的。那如果跟我想的不一样的是什么？就是错的嘛，对吧？吵过架没有？受不了你们。吵过架没有？好，告诉我，吵架的时候说，我气死了，我气死了，我怎么这么错？啊，这样吵的吗？都谁错？都是你的错。
都是我对哦，是吧？
因为我们的心在自己的身上，我们用自己的眼光，用自己的角度，用自己的想法。当你的心真在对方身上的时候，你会体谅，你会试着去理解他怎么想，你会试着理解他要什么，他的感受是什么，这个哪里来的？
你不要说，哎呀，我去参加一个什么夫妻营啊，哎呀，我参加一个什么夫妻讲座啊，哈，我现在就是会这样爱我的老婆了。你想呗，不管你学了多少招，我告诉你，要不了多久，通通不管用。我记得非常清楚啊，我第一次参加夫妻营的时候，哎，兴奋的，兴奋的，哎呀，终于学到几个妙招啊，别的都忘记了，有一个记得。我跟一个弟兄，我们同教会的两个人一起去的。我们到那以后，我们别的都记不太清楚了。我们这理工人，你知道，这个学理工的人，你跟我们讲这些恩啊、爱啊什么的，哎呀，什么月亮很美，我们在想什么美啊？这不是凹凹凸凸的，只是你看不清楚。那我们这理工人就这样子嘛，我们看什么东西就根据数据嘛。对，我们实实在在的。但有个事情我们记得，说重要的节日啊，要给老婆买个礼物。你们学过这个没有？学过吗？哈，回来没多久，就情人节了。不要忘了啊，我们上了课了，回来要学怎么爱啊，买礼物，买什么呢？商量了半天，他决定买了一个什么，知道吗？洗衣机。我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死定了。你怎么可以拿洗衣机当情人节的礼物呢？他说刚好他需要的啊。那个老师不是讲要买他需要的吗？那理工科就是这样子嘛，这我们的思维嘛。那我想啊，我现在比你高明。我记得老师讲过了，要有一点罗曼蒂克的味道。那怎么罗曼蒂克呢？那就买花呗，对吧？不知道澳洲的花贵不贵？美国的花，那叫抢钱。什么呀？那么小小一盆花，几十块美金啊！岂有此理啊！哪里有这么贵的花？我逛了三个花店，买不下手。因为我左想右想，这盆花拿回家三天就没了，这几十块美金就没了。哎呀，挣扎了很久，突然之间灵机一动，买了好大好大一束的韭菜花。挺漂亮的，我还买了彩带把它绑好的呀。又好看，看完了又可以吃，一举两得，美不美？好美啊！拿回去，老婆啊，情人节啊，送你一束花。
人家看了半天，进了房间就哭。因为我没有用他的眼光去看事情，我用我的眼光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记得，没有方法可以让我们真的有基督的爱。要有基督的爱，你需要活在主的面前，你需要求圣灵把神的爱真的浇灌在你的里面，你需要在你每天的生活里面破碎自己。当你越来越多的被破碎的时候，在你里面的那个基督，那一个宝贝，保罗说在我们的瓦器里面有宝贝，那个宝贝它一流露出来，那种的爱无敌，真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在神的恩典中，我慢慢的学，慢慢的长大，我越来越会用基督的爱爱他，他就越来越能够感受体会我对他的爱。那当我们的家有爱的时候，弟兄姐妹，很奇妙的事发生了，非常奇妙的事。那些不信主的人，人家来我们家里坐坐喝喝茶吃个饭的，我们也不要跟他讲耶稣，我们啥都不用跟他讲，就喝茶就吃饭随便聊天，人家就想来，下次还要来，有意思吧？哎，不只是这些大人呢，就是这些结过婚的人呢，他们羡慕，十几岁的小孩，调皮的要死的小孩，人家都说这个小孩没办法，搞不定啊，太难搞啊。到了我们家，各种不同的理由来到我们家，哎，他来了就很奇怪。那下个礼拜就说我还要来，叔叔，然后再来，再来，再来。来到后面就会信主的，就会改变的。为什么？你以前如果问我，我会跟你讲，那因为我们家老婆漂亮。但现在不会这样跟你说了，我现在会告诉你，因为基督的爱在这里。我年轻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一句话，我当时不懂。老人家说，你记住，你要服侍主，有爱就有羊。就讲了一句话，当时不懂。现在回头一看，这一辈子不就这一件事吗？有基督的爱，神就一直把他的羊托给这些有爱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求主帮助你们常常活在主的爱中，让基督的爱充满在你的心中，充满在你的家里。有一天基督的爱会充满在你们的教会里面，到那个时候，你就看见《使徒行传》里面的话，说神天天把得救的人嫁给他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你知道我们人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有限， 我们就恳切地求你，在你无限的恩典中怜悯我们，让我们更多地认识你的爱，经历你的爱，饱尝你的爱，被你的爱融化，被你的爱改变，以至于我们和我们的家能够彰显你的爱。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门。